师省反对横山输油管扩兴建的项目。亚行省长日前公开宣布抵制卑诗省出产的红酒在亚省销售，据说这样的抵制会导致卑诗红酒业约7000万的损失。今天就让我们从加拿大宪法如何平衡联邦和省的利益冲突的角度切入解析。加拿大建国时称为加拿大邦联，这和后来所称的加拿大联邦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所谓邦联制是一个由若干独立省组成的松散的省联盟，但是由于看到同时期美国内战、州和联邦的对抗，加拿大的开国者就在立宪的时候确保了中央强权的结构。如历史学者保罗·罗姆尼指出，这个假惺惺的委员会本来想设计一匹马，结果画了一匹骆驼。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清帝国等一系列的强权帝国在此时开始坍塌。加拿大这个平衡邦联制的不稳定结构而产生的偏向中央联邦政府的设计是否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一直是大英帝国议会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及实际上当时的加拿大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考虑的重点。当时英国的大法官也是军部大臣的霍尔丹子爵，对加拿大各省的权力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在1912至1929年期间的41个加拿大上诉案子中，他参与了32个案例的审理，亲自执笔了19项的判决。尽管根据宪法91条，联邦政府对整体的贸易以及在省与省之间、国际之间的贸易来往有进行规范的权利，但是霍尔丹子爵的系列判决对联邦在宪法92条商业及贸易权利给出了有力的限制。限制联邦不代表平起平坐。在1970年的一起关于联邦是否有权管辖进口汽油在跨省间的贸易官司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引用了1931年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例，明确省和自治领的立法可能重叠，如果重叠而不冲突，则互相都在其立法管辖内；如果冲突，则自治领立法必须占上风。根据2014年卑诗统计局的数字，卑诗向其他所有省的出口总额约400亿加币，亚省占44%，所涉及的红酒影响占总出口的2%不到。望全国能源委员会能更有效的推进沟通以及纠纷的解决，宪法上的破冰安能依靠抵制红酒得救赎。